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八月十一号，公元2002年九月十七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同达赖喇嘛特使会谈，中国官方邀请外国记者参观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李鹏抵达澳大利亚激起一片反对声浪。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 BBC 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在西藏首都拉萨与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这是20年来首次在拉萨召开这样的会谈。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列却说，他在星期天与西藏灵王运动的一名负责人加日鲁智简真会谈一个小时。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似乎正在软化立场，北京方面看来愿意重新恢复与达赖喇嘛自1993年以来受到挫折的正式接触。 BBC 消息说，加日鲁智简真作为达赖喇嘛的正式代表目前正在拉萨，此前他还在北京与中国官员见面。列却告诉记者们说，双方讨论的只是中国管制西藏50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其他方面基本没有涉及。列却对会谈的重要性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一次加日鲁智简真来西藏是来参拜佛教寺庙走亲访游。不过列却补充说，欢迎达赖喇嘛本人来西藏，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以中国公民的身份，第二则是放弃支持西藏独立。这些条件并不是第一次提出，但是列却的讲话似乎显示中国正在摆出愿意谈判的姿势。达赖喇嘛一直呼吁西藏在中国主权范围的真正自治。媒体报道说，尽管中国方面淡化这一次达赖喇嘛特使访问北京和拉萨的重要性，但是在西藏灵王人士和活动人士当中还是激起希望，希望这样的会谈能够使西藏问题的谈判重新开始，或者让达赖喇嘛可以重返故乡访问。不过在这些问题上也并不缺乏小心谨慎的理由。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在10月访问美国，与布什总统见面，而西藏的政治地位和人权状况都是中美关系中的敏感问题。现在西藏问题的发展动向很可能是经过设计为江泽民访问美国制造良好气氛的铺路。无论如何，中国今年释放了6名被控犯有政治罪行的藏族囚犯，北京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不公开的非正式接触也在增多。外国媒体虽然还是受到控制，但是记者们在采访这一次的访问时，中国政府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松。综合所有这一切，北京的政策似乎有所调整，不过中国领导人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仍然不很明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多委社日前报道了一篇特稿，特稿中指出，西藏最著名的监狱最近上演最奇特的一幕，囚犯摇滚乐队拼命歌颂接受再教育和服从法律的享受。在电子吉他、鼓和电子琴等5人乐队的伴奏下，一群身穿蓝白条囚服的犯人高唱，我们心中燃起希望，遵守法律，接受再教育。但就在附近的囚室里面，就是另外一种情景，几百名囚犯呆若木鸡般地看着大屏幕电视上一个圣诞卡通片，不敢活动一下肌肉， 也不敢偷看一眼参观者。文章指出，当监狱管理人员高兴地要参观者在留言本上写下建议的时候，身穿黑色制服的监狱卫兵僵硬地站着敬礼。加拿大《环球邮报》16号发表文章说，最近中国官方邀请外国记者访问拉萨采西监狱时，那个监狱上演了超现实的一幕，周末的生活，数十名和尚和尼姑被判罪支持西藏独立而被监禁在该监狱中。中国政府组织这一次参观目的是要消除关于酷刑虐待西藏政治犯的报道。最近几年，自治区第一监狱的几名囚犯遭受毒打之后死亡，但是官方导演的这次参观提出了更多问题而不是回答。监狱官员说，900名囚犯中100多名是因为反对中国统治或者鼓吹西藏独立的破坏国家安全政治罪而被监禁，大约60名政治犯是佛教和尚或者尼姑，最著名的政治犯是14名歌唱尼姑，他们由于在该监狱秘密录下赞颂独立歌曲而被判处重刑，其中最严厉的惩罚是对28岁的阿旺桑芝判处19年监禁。他由于歌唱反革命和反政府歌曲，在1990年被判处3年监禁，在1992年又因为在监狱里唱歌被延长刑期。西藏流亡人士说，他由于唱歌继续遭受毒打。文章说，监狱官员说，那名尼姑的刑期被延长到2013年，但由于在行动上有所悔改，现在预计他到2011年就会被释放。他否认了那名尼姑病情严重的说法。西藏流亡团体和过去的囚犯声称，1998年在扯吉监狱里呼喊独立口号的几名尼姑遭受电棒、皮带和枪杆的毒打，有些人在毒打后死亡。流亡团体说，自1987年以来，共有28名囚犯在扯吉监狱因为虐待死亡。文章最后指出，根据西藏流亡团体提供的消息，在1994年到1999年被监禁在扯吉监狱里的尼姑巴萨拉姆说，监狱当局强迫我们阅读中国的宣传，写下我们的读后感，我们因为不同意说中国政府好和讲真话而遭受毒打。监狱的官员承认，自1998年以来15名囚犯死亡，但他否认虐待。他说，囚犯的生活水平比西藏某些农牧民还要高。在那次周末参观中，外国记者被护送经过监狱门口，监狱墙上有电网和瞭望塔，然后进入几乎是腾空的监狱一侧，外国记者不准拍照。当时可以看到的囚犯只有100来人，他们僵直地坐着，默默地看着国家电视台播放的一个卡通片。监狱当局由于担心抗议而紧张，他们显然警告过那些囚犯不准动，不准说话。前往亚太四国访问的中国人大委员长李鹏抵达他的最后一站澳大利亚时，在当地激起了一片反抗的声浪。李鹏访问澳大利亚是参加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30周年庆祝活动，而澳大利亚不久前同中国方面签订了一个巨额的天然气合约，所以李鹏的访问对澳大利亚来说是重要的。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他受到了霍华德总统和反对党领袖克林的热烈欢迎。为了避免大规模的示威抗议造成尴尬的局面，澳大利亚政府动用了外交特权法，禁止在李鹏访问期间举行各种形式的抗议，包括禁止在中国大使馆附近使用广播喇叭等。堪培拉民众称是第一次看到中国大使馆前布置不计其数的武装警察。但是李鹏的来访还是遭到了人权组织、西藏团体、法轮功团体等的抗议。澳大利亚国会中的党派提出了谴责北京屠夫李鹏的议案。哈拉丁议员表示，澳大利亚国会有义务来谴责 任何践踏人权的行为和个人，有责任保护民众的权利和自由。澳大利亚西藏理事会的负责人也认为，堪培拉不应该接受像李鹏这样的人。澳大利亚绿党领袖也对堪培拉的做法感到不满，他表示，中国官员似乎把中国警察的做法带到了澳大利亚，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他表示，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感到耻辱，他认为澳大利亚不该为了金钱和贸易就放弃了基本的原则。李鹏在澳大利亚还访问悉尼以及位于凯恩斯的著名圣地大堡礁。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继续介绍西藏传统的节日跑马射箭。江塘的跑马会呢，在每年的七月底八月初举行，也就是江塘的赛马会。那么有最有名的就是当雄草原的塔木吉人，他的形式虽然与江子相仿，但是每年五至七天，但活动的内容以及农牧区物资交流为主。那么当时呢，来自拉萨、山南等地的农民与牧民各自带上农牧产品前来聚会。当农牧民群众聚集在一起时，也进行赛马射箭，以此助兴。当雄的跑马射箭呢，还增添了赛牦牛的比赛项目。披红挂绿的粗壮的牦牛，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在主人的吆喝下飞蹄猛冲，颇不规矩，令人剖腹大笑。那么西藏的工部地区，也就是林芝地区的赛马比箭活动更为普遍。由于自然和居住条件的特点，往往以一村一乡为各族进行比赛。那么工部呢，多属于林区，飞禽走兽经常出没，危害人畜庄稼，所以呢，这一地区的男女老少都有骑马射箭狩猎的习惯。每逢乡村跑马射箭，大人小孩踊跃上场，除了射箭外呢，比赛时还有猎枪打靶。每年的当雄的跑马射箭都是该地区范围的活动，几百公里外的牧业点都有人前来参加比赛，还吸引了纳曲和拉萨这些毗邻地区的人自动前来参观。方圆二三十里的草场上布满了一排排帐篷，人们各分组选择一个好地形安营扎赛，有的连老人小孩都带来，站在高处瞭望，只见炊烟连绵，马欢牛跳，简直有点像传说中的古时候的征战的阵营。那么比赛开幕式是十分有趣的，前面开路，后面组成方阵。那么衣服和裤子虽各有特色，但是他们都整齐的划一，骑手们骑在马上，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毫不威风。每块方阵走过时，都训练有素的在马上行驻牧里，而且发出不同的呼号。接着呢，他们就进行精彩的马术表演。表演的项目很多，有快马斩腰、捡起地面的哈达，有训跑中拔旗的，有挥刀斩旗杆的，也有冲刺中马上打靶与射箭。那么每一个节目都得到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听众朋友，以上是听到的介绍西藏传统的跑马射箭，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